我的心啊，你为何忧闷？为何在我里面烦躁？应当仰望神，因他笑脸帮助我。让我们靠着神的恩典，喜怒哀乐携手同行，人生的高山低谷一起成长。欢迎收听空中辅导。
弟兄姊妹平安，欢迎收听星期三的空中辅导，我是您的节目主持人黄嘉妍。今天呢是星期三的节目，我的旁边有我的好搭档杨天成老师在这。你好，杨老师。
嘉妍老师好，非常开心我们又在一起跟我们的听众来互动啊，在礼拜三我们能够有这样的机会啊，跟我们的听众通过热线来去互动啊。
对啊，杨老师，今天呢已经是七月尾了。昨天我们良友电台一个非常大的一个生日。
对，台庆。
对，台庆。我相信大家收听我们节目的这些老听众们都有记得啊，每一年都需要锁定台庆的。
729嘛。
对啊。
今年是76周年。
哇，这个76周年了，这么快的这个时间。我相信呢上帝的恩典会一直这样去跟我们同行，就好像我们空中辅导的节目呢也是一样，
喜怒哀乐携手同行。
哎，喜怒哀乐啊，这四个字，昨天我们也有一个新的栏目，又跟我们的听众朋友见面。
哦，喜怒哀乐有关系的。
对呀，就是我跟宋山老师呢，我们就有制作一个栏目叫情绪学堂。昨天也是在这个台庆的这个日子当中，在我们空中辅导呢首播啊第一集。
那怎么样去帮助情绪呢？
这个呢是我们想跟大家去探讨，除了喜怒哀乐，其实要把它细分。比如喜呢，你不单单只是用喜这个字来形容，其实喜当中也有很多不同的我们叫情绪的特质，那我们就把它细分，然后呢就跟大家谈一些有趣的关于喜乐的新闻，在世界各地的我们也搜寻有一些的研究，然后呢跟大家也一起的来听宋老师选择来的这些非常好听的古典音乐。
古典音乐、
古典音乐杨老师应该也有兴趣吧。
对，我有的时候也会听一些古典、因为古典音乐是让你真正能安静的，
对，
心灵上好像进入另外一个境界的。现在有很多的治疗，包括这个情绪治疗，有很多是给那个特殊儿童，比如说多动症啊，专注力不足啊，也是用音乐来治疗的，是也是一个很好的方法。
是，那我还有一个建议，就是说其实在灵修的时候呢都可以听音乐。很多这一些我们叫灵修用的纯音乐也是非常好，所以在星期三的这个空中辅导，我们跟大家探讨这个圣经问题啊，各方面都可以介绍大家多听听音乐，一边听一边看圣经。
当然不是不要开得很大，就是纯音乐，然后开得低一点声音，给你一种这种安静的气氛呢。
是的，那我们现在就来听听今天第一通的电话。
黄嘉妍老师、杨天成老师为你解答信仰疑难，与你同赴灵里重担。空中辅导热线。
喂，你好，叶弟兄。
叶弟兄你好。
你好，杨天成老师。
还有嘉妍老师。
还有黄嘉妍老师。
对对对，你好，你今天有什么样的问题吗？
就是我想问一下，人犯罪是不是把罪统统归给撒旦？
你觉得呢？
我觉得人有自由意志嘛。就是啊，好像以弗所书说，你们是在过犯罪恶中，他叫你活过来。那时你们在其中行事为人，顺服今世的分属，顺服空中掌权的首领，还有那个邪灵。还有保罗说什么？ 你这个充满诡诈、惊愕、魔鬼的儿子和重战的仇敌。
嗯，
还有呢，没有信主的人在撒旦的权势之下，我想问的问题就是撒旦跟人那个犯罪呢有什么区别吗？
撒旦犯罪跟人有什么区别吗？撒旦是骄傲嘛，堕落嘛，以至于他被神击打审判。
对对，
其实人也同样的，你看到始祖亚当夏娃犯罪也同样的，就是自傲嘛，觉得我可以像神一样。因为撒旦用这个蛇来引诱人，就是你如果你吃了这个果子，你就可以像上帝一样有智慧有能力了。那么人呢也这样想嘛，所以后面也这样做嘛。但是你发现这个人犯罪不单单是骄傲，更是自我中心，而且呢犯罪是因为完全违背上帝的命令。什么叫罪？你知道罪的定义是什么吗？
就是不符合神的那个旨意。
对，其实按照原文来讲，它好像那个射箭呢，你知道射箭是用以前用弓箭嘛，那你射箭要射到那个靶的中心才是正确的，对不对？你射了偏了一点点都是不符合这个标准的。所以我们因为违反了神的命令，哪怕你偏一点点都是犯罪，在神的眼光当中。所以当亚当夏娃一开始的时候就想，我可以跟上帝一样有智慧，我可以吃了这果子以后，我可以做我自己想做的事情，那这就是人偏离了上帝的命令。上帝说你吃了这果子必定死，这个园中树上所有的果子都可以吃，只是那个树上的果子不可以吃。结果人呢就是说我偏偏要吃这个果子，那就是人故意的跟神来对抗，以至于人犯罪采取行动。所以在人在吃那个果子之前其实已经犯罪了。
嗯，
那你知道亚当夏娃他犯罪是因为他骄傲自我中心违反神的命令，那这个罪的结果是什么？就是死。死就是跟上帝分开了，就是你的灵跟上帝的灵分开了，然后也带来肉身的死亡。那所有的人因为亚当夏娃的遗传，所有人生下来以后都有原罪，就是本身都带着原罪的，就是带着那个罪性。所以人会生下来以后会有自私，会有骄傲。你看那个小孩子他都在抓，每个人都在抓。所以人你看到活几十年的时间，不断的要不断的要得，不断的要抓。所以这就是人犯罪以后带来的结果。同时你发现人呢，他不单单有这个罪的遗传，有罪的基因，更是人自我中心犯罪。你看小孩子都学会什么撒谎骗人，那这个都是人本身自己犯的罪。所以你这个罪不能说是因为撒旦，是因为你自己。你看那小孩子很小就学会了撒谎，然后大一点会做一些违反学校规定的事情，然后到了社会上也违反社会上的规定，那这个都是什么？自己犯的罪。所以你不能推给撒旦。
是没有信主的人在撒旦的权势下，他们跟撒旦有什么关系哦？
你再讲一遍什么？
就是没有信主的人不是在撒旦的权势之下吗？
对。
他跟撒旦有什么关系哦？
就是属于撒旦的人喽，因为你所有犯罪的人都是在空中掌权者的掌管之下嘛。刚才你念的圣经嘛，对吧？随从即世的风俗，顺从空中掌权者的首领，就是现今在悖逆之子心中运行的邪灵。所以当你完全生在这个罪的当中，你完全是受这个撒旦的控制，受邪灵的控制，只不过 有的人可能是说我做人做得好一点，有的人可能就是犯法，比如偷东西啊、杀人、强奸这些东西，那是很明显的罪。但是你发现有些人呢，自私、骄傲，那他也是罪，在上帝眼光呢都是罪，都是在撒旦的掌控的当中，只不过有些人表现的多一点，有些人表现的少一点，但是在上帝眼光当中你都是罪，因为你偏离了上帝的命令。
嗯，
所以你的灵都是死的。你包括孔子、孟子这些人，他们因为都是死掉了，所以证明他们是有罪的。
嗯，
没有一个人可以在这世上能够生存，是因为犯了罪，所以带来死亡。
哎，那像约伯那时候，那撒旦在控告他，他那些人使约伯这样那个困难苦难来到，是不是神的工作吗？
啊，上帝允许人经历这些，当然这个、
哦、
患难困苦不是从上帝而来的。只不过上帝允许世上的这样事发生，也允许人经历这样的事情。那么很明显的，就约伯记一开始的时候，撒旦要控告约伯，说他敬畏你是因为你给他很多好处，那如果你把这些好处拿掉的话，他可能就远离你了。那这个是撒旦对他的控告，那指责就是上帝嘛，是因为你给了他，所以他这样的爱你。那所以上帝说，那好吧，你试一试，你试一试。结果呢，约伯他的身上长了毒疮，然后他的儿女也死掉。那么这个就是上帝给他的一个经历，这个经历不是从神而来，而是从撒旦而来的。
撒旦攻击约伯。
对，撒旦攻击约伯。但是你看到最后，上帝就带他去到不同的地方，让他经历神的智慧、神的能力、神的恩典，然后最后就是加倍的赏还给他。上帝是恩典的、
哦、
你看到上帝对罪他是痛绝的、上帝对罪是审判的，但是他对人是怜悯有慈爱，所以他借着耶稣基督来拯救我们，就是替我们解决人没有办法解决的罪的问题、死亡的问题，所以借着耶稣为我们解决了。那这个解决不是说他就是一个命令就帮我们解决这个罪，而是他自己道成这个肉身成为一个人，因为人犯罪，所以他自己也成为一个人的样式，然后也担当人的罪，那钉在十字架上。所以这个就是上帝的怜悯、上帝的慈爱。那只有耶稣基督才能替我们解决罪和死亡的问题，因为人都有罪，只有耶稣没有罪，然后他才可以担当，可以拯救我们。
我有个问题，就是我在高中的时候啊，有个老师说人那个那些不斯文的人啊，发起火来比那个那些还厉害。
没有听清楚。
什么人发起火来更厉害？
那就是越斯文的人，这个人就非常的危险，说。
哦，越斯文的人啊，有这样的情况，就是，你看起来好像没有脾气啊，不争吵啊，但是他发起脾气都是这样。那因为很多人呢，比如说内向的人，那他外表是没有那么明显了，比如说他对有些事情的看法他没有直接讲出来，那你比如说外向的人，他看到事情他直接就讲出来或者是表现出来，但是如果是内向的人你就看不出来，但是如果他真是这个很大脾气的时候，他爆发出来的时候，那就是很厉害了。所以
很危险。
那很危险，但是呢我觉得也不一定，就是如果他遇到一些他真是忍受不住的话，任何人可能都是爆发出来的。所以呢这是人的一个罪性，就是当那个罪性把它发展到极致的时候，他你就是让人能够看到嘛。对呀、啊、所以今天我们看到罪解决的唯一的办法就是耶稣基督，然后 他不单单让我们靠着十字架的救恩能够重生得救，更是能够在上帝的恩典的当中，我们可以为神来做见证，传福音，带领更多的人能够归向神。所以这个就是今天我们信主的人我们可以做的，就是把那个罪人带到耶稣的面前，让他能够得到上帝的恩典。
嗯，
请问你现在还是在上学吗？
我是在，我一直这十几年来听你们良友电台吗？
他是应该弟兄，你刚刚说的那个是他以前上学的时候那个经历，
我以前上学的时候，
就是有一个老师跟你这样说过，
对。
但是这
个
问题，你自己觉得他说的这句话跟你刚刚问我们的问题有什么关系呢？
就是我觉得我在，因为我比较想研究一些人性的东西呢，是好与坏。
嗯，
我现在在研究。
哦，研究好与坏，你为什么要研究这个问题呢？
因为我自己是比较内向的，别人说过来我解有些问题我解不开，所以想问这些问题。
我告诉你一个解决的办法。
嗯，
你去读圣经，圣经把所有的问题答案都给你了。如果你从圣经里好好的去研究的话，你就知道上帝对人的完整的计划，你就知道上帝对人的那个本性的看法。人只是从外表看，但是上帝是从人的本性，从人的内心来看。所以如果你多读圣经，你就看到上帝的那个智慧和能力。
现在我觉得人是社会上啊，很多人很诡诈，很诡诈。
嗯，
根本没有什么忠心的人。
嗯，
非常的诡诈。我所以想问问这个问题，是不是撒旦叫他们这样干呢，还是他自身的问题？
一方面我们人生下来就有遗传嘛，就有那个最基因的遗传，那人生下来肯定有的。但是你在成长过程当中，你不断的去违反上帝的命令，当然你就是一个本身所犯的罪了。我们说一个是罪性，你的本性，还有一个罪行，你行出来的。所以你看到人今天这个世界里面人所行出来的都是污秽的，都是上帝不喜悦的。
对对
对吧。所以我就说人没有出路，靠自己没有出路的。无论是教育啊，靠这个信一些其他的宗教啊，都没有办法让我们能够重生得救，除非是靠着耶稣基督。
嗯，
对呀，所以好好的去读圣经，你怎么去看人都是从圣经里来看的，上帝教你怎么去看人。
嗯，
对呀。
哦，对自己就是信心呢在试炼中，所以这些问题好像也是一个经历。
嗯，
对呢。
你自己有什么样的一个
试炼啊？对，你刚刚说你在试炼当中，
试炼
经历当中，
试炼中
，
我好像也没有什么事情啊，我就是有一个那个良善的信念，想我也有使命，我过去奉献给教会，奉献了十几万块钱，
嗯。那你觉得在你的人生的当中，你怎么样去过好你自己的基督徒的生活呢？你自己怎么觉得呢？
嗯，基本上我现在单身，是我自己就是想信心到完全的地步就可以亲近神，完全的亲近神。
嗯嗯。你现在能不能问你现在多大岁数啊？
我四十是八四年的。
哦，但是你现在就是一个人住。
我跟我妈我爸住。
哦，你住在一起。那你妈妈爸爸信主吗？
信的。
哦，信的。所以你
还有我姐姐也信的。
哦，你们一家都信，所以那你们，你是不是因为你爸爸妈妈的影响，你也信了主？
对，我信了三十几年了，因为我 我30多年前我妈好像有患难临到去信耶稣，我从小就在教会里生长了。
哦，所以那你很好啊，你有这样的一个家庭，一起都是爱主的，
嗯，
所以也希望你能够为神来做见证啊。
对对
对，能够传讲福音，带领更多的人信主啊。
反正我传福音没有一个人信，所以我把我自己的所有都奉献了。
嗯，其实传福音都不容易的，因为
对，没有人信，我已经也很热心，传福音没有人信。
那你为他祷告喽。
哦，
对，多为他祷告，然后求神的灵感动，因为人在罪的里面，人就很难去信主，除非是神的灵感动他，愿意接受耶稣的救恩。
对，
对对。
好，弟兄，那我们就为你解答了你的疑难啊，希望你可以好好的读经，祷告，继续的去传福音。好，谢谢弟兄的电话。
好，谢谢。
亲爱的，我们很久没有去约会了。
好啊，那我们去哪里呢？
就守候在空中辅导节目旁边，
和各位夫妻一同
相约在主里。
人在最小的事上忠心，在大事上也忠心。路加福音16:10。这句经文看似浅显，其实背后有着很深的含义。人常常以为大事业才值得忠心，殊不知大事之来每每先叩小事之门。有人指出，忠心的人可以分为两类，一类是专门等到大事临头方才显出肝胆来，另一类则是在日常的小事中也丝毫不苟且。前者往往等不到大事，便已经因为在小事上的疏漏而溃败了，后者却在不知不觉之间将小事堆砌好，成为大事的基石。听众朋友，您想想，如果夫妻都努力成为有诚信的人，身体力行地在小事上忠心，那么家庭会出现什么变化呢？如果夫妻能够兑现每一个小小的看似是无关紧要的诺言，那会是怎样的生活呢？孩子在我们身上看到什么值得效法的好榜样呢？现在许多人都希望做大事，不希望做小事，不用付出便得到小费，不用操劳就有收获，不必流汗就能享受，不经痛苦便得到奖赏，不用忍耐就有成果。无论是在工作、家庭，还是在教会，在任何一个专业里面，负责任、勤奋、努力、不辞劳苦和细心的人已经是寥寥可数了，这种情况实在不容忽视。所以当您遇到以下这些情况，请您一定要说出鼓励的话。有某人做了一件好事，却没有得到任何的赞赏。丈夫决定诚实地缴纳所得税。配偶在工作中愿意不计代价捍卫真理。母亲倾注心血抚育孩子，其中有许多的努力从来没有得到别人的注意和感激。虽然撒谎更加容易， 但孩子还是坚持说了实话。您是如何看待小事情的呢？是可有可无，是碍手碍脚？您有没有把它看成是通往天国、获取真实宝藏的台阶呢？如果我们不仅教导孩子重视世人所谓的大事情，比如才智、学问、体育特长，还有财富等等，也教导孩子在小事上忠心，他们将会成为怎样的一代人？如果他们没有在生活中学会在小事上忠心，那么在未来，他们将会成为怎样的领袖、职员、丈夫、妻子、父亲和母亲呢？假若您不愿意教导自己的孩子，还有谁会愿意呢？人在最小的事上忠心，在大事上也忠心。路加福音16:10。让我们一同祷告。亲爱的天父，你的话真是我们脚前的灯，路上的光。我们真的缺少了在小事上忠心的毅力，很多时候只想着急功近利，付出最少却想得到最多，以至于在不知不觉间，我们也把这个价值观留给了下一代。主啊，我们真的需要成长，求你帮助我们，怜悯我们，让我们有做好小事的决心，好让我们有承担起责任的力量。祷告是奉主耶稣基督的名，阿们。
相约在主里，内容来自共度好时光，作者丹尼斯·雷尼与芭芭拉·雷尼。
求耶稣救我，只守你真
喂，你好，孙子妹。
孙子妹，你好。
哎，喂，你好，黄老师、杨老师，你们好。
哎，你好，你好，子妹，你今天打电话有什么问题吗？
啊，就是上周的时候，因为您这边接的人太多了，然后我没排上队，我是想说，我近期不是在找工作吗？之前我一直有往咱电台打过电话，
是的，
然后为的也是找工作这个事情，而现在毕业已经回到家这边了，然后刚好最近有一个机会，还是那种大专里面的，我就想着去试一试，但他只招一个人。
那个竞争很大吧？他只招一个人，但是你知道有多少人去找这个位子吗？就是一起去，
应该会很多人，因为这个现在工作不是挺不好找的，所以说会有不少人去竞争这个。
对，
哦，我想问一下，你是找哪方面的专业呀？
我找电子信息的，
是，
或者是工科的，
他是非常专科的，对
啊，这一方面的很热的，
但是不好找，对吗？
我想着努努力吧，然后我其实有跟我很熟的一个从小一起长大的姊妹聊过这个事情，他就因为他就是那个城市的嘛，然后他跟我说可能这种只招一个的话有点不太公平，然后说建议我先做好心理准备，然后好好跟神祷告，希望这个面试笔试什么的都可以公平一点。然后我想的就是我就当积攒经验吧，反正多去尝试，有机会我就去试一下。
对呀，
很好啊，很好啊，因为即使说都是公平的，也不见得说你一找工作马上就有的，因为的确这个非常的复杂，那么多人，而且呢各种因素啊，所以我觉得作为一个基督徒，我们唯一的就是相信神的应许，就是凡事他都掌管，凡事他都会顾念他的儿女，他的儿女他一定会顾念的，那世人都会顾念，何况他的儿女呢？所以我觉得就是我们首先是相信神，他有这个能力。所以在马太福音6:33里说，先求他的国和他的义，这一切都会加给你。什么是神的国？什么是神的义？就是神掌管。你相信不相信神在掌管？
我相信，我特别相信。
对，你相信神掌管的话，你就凭着这个应许，你说我先求你的国，先求你的义，也相信你一定会加给我，所以你就抱着这个态度，你就向神来祈求。因为世人都是凭着自己的方式方法，凭着自己的经验来去面对这个世界，但是上帝让我们所看到的是另外一个世界，另外一个国，这个国就是耶稣掌权的。你相信不相信上帝的国永远大过我们地上所有的国？所以这个就对，这个就是我们的一个心态，我们的这个信念。如果你相信上帝他的国是掌管所有的话，那你相信我的工作我的前途都是上帝掌管的，所以你就把它交给上帝，你说我相信在这件事上你会为我预备一个最适合我的工作，即使说人都在去争一个职位，但是如果上帝允许的话，那个职位他完全可以给你。人用各种的方法他去得，但是上帝就可以把那个所有人所要得的那个给他拿掉，他就可以给任何一个人。就我看过很多这样的经历，就是做生意也好，或者是工作也好，上帝就给他开很多很多的路，你意想不到的路，上帝完全可以做到的。所以当你去愿意这样做的时候，上帝就是因为你是以上帝为中心，这个世界是以自己为中心，就是我想要，我想得，我想按照我的方法我去怎么去做，但是上帝他如果你是把上帝放在中心，把它放在首位的时候，他一定是给你的，就是按适合你的他给你的。 对、啊、
好的，
对啊，所以
我觉得我后面还是要调整心态，然后认真的去学习。
对啊，所以我觉得是，首先是第一是以上帝为中心，第二就是提升自己，因为我们在人生的任何一个阶段我们都需要成长的，何况是我刚刚开始，我现在找工作的这个阶段，那你就要不断的提升自己，一个是你自己的专业，还有你的竞争力。这个竞争力不单单是说我跟你是一样，我也有同样的专业，我这样，更是我自己的人生的阅历，我人生的品格，我的生命，我待人处事各个方面你自己成长。那当人家 interview 的时候，或者是在建工的时候看到你的表现跟其他人来比的话，那自然他就能知道哪个是适合的。所以我觉得首先是提升自己，你的专业也好，或者是你的生命，你的态度，你的为人，你的品格都要提升，特别是基督徒。那当你基督徒在人的面前的表现，以爱，以这个怜悯，以公义这样的一个态度去面对的时候，人家能看出来的。然后你可
以，谢谢杨老师。
对，然后保持一个积极的心态，就是人在任何的阶段，其实我们都是需要不断的去努力，不断的往前。你不往前，你就往后退，因为大家都往前走。所以你唯一的就是一个积极的心态，就是你现在刚刚开始，那我怎么去面对我找工作，面对我进到那个工作的地方，我怎么去跟人相处，怎么样去把我的工作做好，那这个都是我在成长的过程当中我去学习。所以以一个积极的心态，当然我们在找工作的时候可以找一些比较透明的招聘的情况，很多公司它是透明的，那你去可以去找，或者是招聘的平台你可以去找，这样有更多的机会。
好的好的，
对啊，然后也要做长期的规划，人生的规划。那作为一个进到社会的人，我怎么去面对这个社会，怎么面对我将来这个整个的人，比如说你工作，你将来你要找对象成家立业，你将来你自己的整个的这个专业怎么去进步，怎么去成长，那你有一个长期的规划。
嗯嗯，
对，这个就是不断的努力，因为你有目标嘛，你有目标的时候你就朝着目标不断的努力，这样你就不断的去有成长的。
嗯，好的老师。
对呀、啊、
姊妹，我们之前呢知道您一直有就是有一些不同的选择嘛，我记得你跟我们谈过你自己这个专业你就有在找当中，也你的家人也建议你可以去试试看考那个公务员，还有我记得姊妹你也跟我说你想要尝试一下教学，所以我知道你其实你那个方向也挺多，只是现在还是在等待当中，对不对？
嗯，
对，
就是他可能现在很多的招聘都已经结束了，所以说我没有办法在这一波当中去完成投递啊，或者是面试啥的。
哦，
现在很只剩很少一部分的单独招聘。
哦，是的。
哦，
嗯。
所以就是说还是有机会。
嗯，
对对，他会有一少部分，然后我要去看一下我的专业是否跟他相匹配，然后他是否要我这个方向的。
嗯，
对对，是。那但是你刚刚跟我们说呢，你有一些的焦虑是关于在找工作当中希望不会遇到太多的不公平，是吧？因为你自己一直就是好像刚刚老师说很肯定说不要用人的方法，就是你自己要求主帮助带领，对不对？你是很想坚持、
哦、我还是有一个小小的问题的哈、
嗯、对，
就是我可能一开始特别想要去我朋友那个城市，因为我之前去那里聚过会儿，我就觉得哇我好喜欢这种氛围，然后我也想 不断的去兼顾自己的信仰，然后我也想变成比现在比自己当下的状态要更好的一个自己吧。
嗯，
但是我不太确定就是这种想法到底对不对，然后我也最近在反思这个事情，我究竟是因为人呢，还是因为教会的吸引，还是说因为神的带领，就是可能陷入到了一个对这个事情比较迷惑的一个状态。
嗯，
你说想要去那个朋友那边的那个城市去生活吗？是整个
对对，我想着、我就觉得那边的一切都很吸引我，然后我想要去那边，但是因为我现在还没有找到那边的工作、我没有办法支撑我先过去，而且父母可能也不太放心吧。
哦，有没有跟他们商量过啊？
我有提过这个事情，其实我妈妈还是比较支持我的，我觉得我做很多的事情我妈都给了我很多的支持和鼓励，义无反顾的。
哦，那挺好啊，您妈妈支持你。
你妈妈信主吗？
嗯，
哦，是的，我跟我妈妈，我就是姥姥姥爷带我信的，我姥姥就是之前年轻的时候听电台然后收听到的。
嗯，
然后后面就是传福音给我妈妈，然后我妈妈又带着我，然后我跟我这个闺蜜就是这个发小嘛，我们两个就是因为信主的缘故，所以说我们两个关系才会有这么亲密稳固的朋友关系。
对对对，
特别特别像。
对，
其实人呢很多的想法，关键是一个是对神的信心信靠，第二人有自由的选择，上帝允许人有自由的选择，所以呢怎么把两个结合在一起呢？首先人有计划，人有安排，人不是说随随便便的，人有计划，然后把这些计划交给神，让神来决定。这就是人可以在上帝面前做的。至于上帝怎么决定，你后面就看到结果。如果真是神让你去到你所想去的城市，他完全可以的。但是呢，你首先你要学习交托，不是我计划了，然后我抓住神呐、你一定给我，你一定给我，一定给我，并不一定我，上帝可以给你更好的城市呢，对吧？所以我觉得，第一就是你好好的计划，你设定几个你自己的目标。为什么你要去这个城市？你想那个城市怎么样？对你有什么好处？你把它制定下来，写出来，然后交给上帝，相信上帝会决定我去或者不去。那我给你一句话，诗篇37篇，你记住啊，或你现在有的话，你可以打开诗篇37篇，对，诗篇37篇第五节，我给你念一下啊。当将你的事交托耶和华，并倚靠他，他就必成全。当将你的事交托耶和华，并倚靠他，他就必成全。相信吗？他怎么成全？是因为
下来了。
对，因为是因为你信靠他，你依靠他，你依靠他的时候，交托的时候，他一定会成全的。至于成全的结果是不是你所要的，那就不一定了，但是他一定会成全你心里面所要的。比如说你想找一个什么样的工作，去什么样的城市，因为你有一个大的图画了嘛，所以上帝会按照你所想的，他会成就。然后还有一句话，第七节，你当默然依靠耶和华，耐心等候他。这个依靠和等候也是我们在学习成长过程当中需要的，因为任何的事我不能靠着我自己，我需要依靠，我的信心我的盼望都交给上帝。然后呢就是耐心的等候，有的时候可能是很长时间，上帝给我们很多的考验，很多功课的学习，所以在这个过程当中，如果我们的信心因着这个等候我们成长了，上帝自然就给我们。所以有的时候他是上帝在等候我们， 不是我们等候他，他等候我们的信心达不到那个程度。如果信心提升了，达到那个程度了，他自然就给你了。
我明白了，就是也许是我太过于着急了。
对，所以我觉得
人家在看我。
对，
我们
所以你
的
重，你的中心点不要放在哪个城市，也不是放在我什么工作，哪个单位，而是放在上帝的面前。你的焦点就是放在耶稣。我相信耶稣你，我相信耶稣你一定给我适合我的工作，适合我的城市，适合我的单位。我现在我把它交给你，那这个就是信靠哦。信靠就是我不是抓在手里，我是把它写好了，然后交给耶稣，你来决定。
好的。
对啊，这个就是功课咯。所以人生的功课不只是说我要找工作，人生的功课很多，关键是我们对神的那种信靠，对神的那种依赖。什么叫依赖？依赖我全靠你了，我自己做不来，你替我解决，这叫依赖。
对，就像小孩依赖父母那样。
对呀，上帝喜悦我们这种。对呀。
嗯，好嘞，谢谢老师。
好啊，好啊。
我觉得，你聊的对我非常有帮助。
好啊，希望你能够很快的有一个结果呀。
对，我们都一直有纪念，还有就是为你打气的，因为我们知道你很努力，而且我非常欣赏姊妹您的态度，因为很多这个年轻的一代，他们如果遇到一些可能找工作不太顺利，可能就会比较消沉，就是不单单是年轻啦，就是我们不同年龄的也会这样。不过我一直跟你的对话当中，我都可以感觉到姊妹您的乐观，还有你的积极，所以你要保持，好吗？
好，
谢谢。
好的，没有问题，谢谢两位老师。
好，谢谢，
感谢姊妹的电话。
你说阴天代表你的心情，雨天更是你对生命的反应。你说每天生活一样平静，对于未来没有一点信心。亲爱朋友，你是否曾经观看满天的星星，期待有人能够了解你心，能够爱你使你力量更新。耶稣能够叫一切都更新，耶稣能够体会你的心，能够改变你的曾经。耶稣爱你，耶稣疼你，耶稣能造一个全新的你。
心情，雨天更是你对生命的反应。你说每天生活一样平静，对于未来没有一点信心。
亲爱朋友，你是否曾经观看满天的星星，期待有人能够了解你心，能够爱你使你力量更新。
耶稣能够叫一切都更新，耶稣能够体会你的
慈爱的天父，你现在心灰意冷，不能在神的里面喜乐吗？赶快拿一张纸，把神的恩典一样一样地写下来。他是施恩典的神，也是爱你的父，样样为你着想。他是最伟大的监护人，并且要按着为你所定的荣耀计划去实行，领你进入完全的地步。他是全能的神，也是你的避难所。他为了救你，连独生爱子都为你牺牲了。当你一一数算神的这些恩典，而晓得去感谢他的时候，喜乐的灵必像火一样的燃烧起来，而所有的忧愁困苦都会逃得无影无踪了。
一只蚊子，两只蚊子，哎呀！
少年，你坐在这里打蚊子，要打到什么时候呀？
我也不想啊，但是所有的手机游戏我都通关了，我还有什么事情可以做呢？
自己想不如一起想。这个暑假，空中辅导逢星期一将会播出《我的暑假回忆录》。四个良友电台的老师与您分享他们难忘的暑期故事。不要躺着拍蚊子了，学学他们动起来，善用暑假吧。
听众朋友，今天呢，我们收听的是星期三的空中辅导，非常感恩我们可以听到两位听众他们跟我们分享需要，还有呢这个圣经上的疑难。我们平常呢都是听杨老师跟我们讲圣经，也是比较少会听到杨老师分享您的一些有趣的个人经历，但是我们刚刚听过的这个广告《我的暑假回忆录》这个栏目当中，首次可以访问杨老师，在刚刚过去的礼拜一已经听过了您的分享，这个是第一集而已，就是上集应该这样说，
还有下集，
还有下集。如果大家想要了解杨老师有趣的暑假一些的经验的话呢，下个星期一呢就可以听到了啊。
嗯，
对，那杨老师您自己有没有一些觉得哎还有需要去做的还没做的这个暑假的事情？
那很多，到时候慢慢的去计划，慢慢安排。但是我觉得其实每个人可能经历不一样，每个人的计划不一样，但是我们都可以去分享的啊，彼此的鼓励的啊。但如果你有个人的一些的特别经历的，也欢迎你跟我们来分享的。
嗯，的确，我们欢迎大家可以呢透过短信电邮与我们联系的，短信号码是13229966022，电邮地址是汉语拼音的辅导@良友.net。那么我们今天的节目时间到了，空中辅导明天同一时间
再会。
有人在为你祷告，
有人在为你祷告，
有人在为你祷告。当你觉得寂寞孤单，你的心将要破碎，要记得有人在为你祷告。是否你正处在狂风暴雨之中，
你的船支离破碎，疲倦失意？
别失望，此时此刻有人为你祷告，
宁静平安将要进入你心。哦哦哦哦，
有人在为你祷告，
有人为你祷告，
有人在为你祷告。当你觉得寂寞孤单，你的心将要破碎，要记得有人在为你祷告。有人在为你祷告，
有人在为你祷告，
有人在为